我们今天那个有受浸哈，有受浸呢，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哈。OK， 好，这个之前这个奎宁跟之前有听过这么一段哈。我问一下奎宁好了，你记不记得受浸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有那时候讲过，受浸好像是什么东西啊？好，给你看一下，提示一下，这是什么？哎，对，受浸好像婚礼，哎，好像两个人结婚。现在呢，你要受洗了，受洗之后，你现在就是等于是嫁给耶稣了啊，嫁给耶稣，不再是自己的人了啊，主耶稣成为你的丈夫。还有呢，像什么？这个什么？对，护照。然后呢，代表什么？对，我们现在入籍了啊！本来我是这个地上啊中华民国国民，但是我现在有个新的身份，我受浸之后，我成为天国的国民啊！好，那还有呢？这个什么？
入学。
啊，对，入学。我们现在本来是我们好像是旁听生，对不对？哈，本来是旁听生，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入学，我们要正式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借着受浸，我们现在好像正式注册了啊。还有啊，生日，对，今天等于是我们生日啊，我们这个一个新的生命从现在正式开始啊。好，那还有一个呢？这个记得吗？丧礼啊，为什么是丧礼呢？
那个之前在提醒他上工，他上工都不知道。
哈哈哈，没关系，很好很好。这个那咨询说，咨询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丧礼？
入学，所以知道这个是丧礼，
对
就
啊，
是就老我要死去，
哎，对，从今天开始，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给我们的这个老的自己啊，旧的我啊，给他举行一个丧礼啊，从此跟你说拜拜了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受洗啊，受洗有这多重的含义啊。我们今天跟主耶稣啊结婚了啊，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成为主耶稣的学生门徒啊。同时，我今天新的生命诞生，我们旧的生命呢，今天宣告这个再见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受浸的，可以说有些这方面的意义啊。好，那第二个，为什么要受洗呢？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要受洗啊？好，有几个原因啊，两个原因，最主要第一个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啊。为什么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那时候他快要这个升天了哈，之前他就跟门徒啊吩咐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给门徒们的命令啊，给他们的吩咐，叫他们要去传福音，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里有提到父子跟圣灵，对不对？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三合一的神啊，是圣父、圣子、圣灵啊。好，那什么叫做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字你看到这个父子圣灵，那应该有三个名，对不对啊？可是你看看原文或者看英文的话，你看到这个名怎么是单数哈？单数，所以就是讲到说他们是三合一的神哈，虽然是三位，但是一个名哈。那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呢，意思就是说，是代表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或者第二个呢，就是使用父子圣灵的权柄给他们施洗。所以今天这个文雅给你们施洗，他是奉他是代表父子圣灵，或者使用父子圣灵的权柄呢给你们施洗啊。然后呢，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为什么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啊。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归属于父子跟圣灵了。所以今天开始啊，就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 父子圣灵，这位三一神了啊。好，第二个为什么要受洗呢？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啊。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是不是相信就得救啊？那这边还不是只有相信，而且还要受洗啊，信然后呢受洗的话就得救啊。好，那为什么这个要受洗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啊。你光是信，那你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的话，人家看不出你的信心啊。好，就好像是我今天跟一个人交往啊，交往了很久，那他跟我求婚啊，我说哎呀不用啦，不用结婚啦，啊我们两个这样在一起不是很好吗？啊，那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一定会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哎我愿意接受你的这个求婚啊，就是真的要结婚啊。这个是这就像受洗就是这样子，我愿意跟主啊永远同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也是一个公开的宣誓。
哎，对 ,OK, 好，表示说我现在是已经是有夫之妇了啊，别人不要再来麻烦我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宣誓，一个是信心的表现啊。他说就必然得救啊，必然得救，这里有两重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得救是怎么得救呢？是脱离神的审判啊。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就是旧约里面挪亚这个洪水的这个故事所代表的。第二个呢是脱离魔鬼的瑕疵啊。这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故事所代表的。所以他得救是得救从神的审判里面得救，还有呢从魔鬼的瑕疵里面得救。好，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有点这个看起来有点深，但是其实不会。这个罗马书六章他怎么说呢？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受洗啊？好，你们看到左边这个这个图，这个就是你要进到水里面去啊。那这个象征什么意义呢？就是象征我们埋葬了，我们这个人埋葬了啊。然后呢，再从水里面上来呢？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复活了，从死里面复活啊。好，所以这个受浸有这方面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啊归入基督耶稣，就是说我们现在受洗之后呢，我们就已经是归给他了啊，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跟他联合了，就像结婚一样啊，你跟你这个配偶结婚的时候，你就是属于他，你就跟他联合了。所以受洗呢，我们也是跟主耶稣联合了，好，所以我们就是归入他，归给他，好，那受洗归入他，那就是归入他的死，啊 ，OK, 我跟他结婚之后，他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我的，对不对？他所有的所拥有的一切也变成是我的，所以我们归给主耶稣之后。主耶稣的死啊，也属于我们的。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就跟他一起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叫做受洗，也归入他的死啊。好，那但主耶稣他不是只死在十字架上，他后来埋葬了，后来怎么样又复活了。所以呢，我们也就跟着他一起复活。所以这个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跟着主耶稣，我们归给他之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埋葬啊，浸在水里面，然后呢起来。我们就跟着他一同复活。好，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是有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我们现在起来之后啊，我们现在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现在不再照着我们过去的老样子生活了，我现在要生活要按照我里面新的生命来生活，所以我就要里面常常听到主耶稣对我怎么样的引导啊，圣灵里面怎么样感动我，我就要按着他的感动来过生活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啊。好，在这个教会里面，洗礼啊，一般有分两种，一个叫做点水礼，一个叫做浸礼啊。点水礼呢，就是说把水呢倒在你头上啊，倒一点这样子，这个叫做点水礼啊。这个天主教啦、路德会啦、长老会啦、圣公会啦，都是用点水礼啊。那浸礼呢，是浸信会啦、五旬节派啦等等啊。地方教会很多都是用浸礼啊。那
主耶稣自己，
我们是觉得说主耶稣一定是应该是用浸礼，所以他们才会在河里面 受洗，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一点点水的话，就不需要到河里面去了。所以他们都在河里面受洗。所以后来根据这个一些解经的人，他们认为说当初应该是用浸礼，所以后来像浸信会他们就恢复用浸礼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圣经哈，圣经啊，在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有好几件事情，有两件事情就是来代表这个受洗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的历史哈，如果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创世纪的话，我们可以推算回去，亚当那时候被造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前大概4000年左右哈。那后来呢，到了大概主前2500年呢，就发生大洪水的事情哈。接着到了大概2000年左右，那时候就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他们的故事。那这四个人呢，是以色列人的始祖啊。后来他们就搬到埃及去了，搬到埃及去，在那边住了大概400年。那结果后来就生养了很多啊，到了一两百万人以上啊。那那个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去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从埃及带出来。”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出了埃及啊，出了埃及，神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啊，迦南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开始神就设立一些士师来管理他们，士师就像是法官一样啊，来管理他们。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成立王国啊。那刚开始的王叫扫罗，后来是大卫，然后所罗门啊，这个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前面的几个王啊。结果后来这个国家呢就分裂，分成南国跟北国啊。那再下来呢，后来他们都被这个外族啊。这个征服了，被巴比伦、被亚述征服了，所以这个国家就亡了啊。亡了之后，他们被掳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可是过了70年之后，神让他们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故乡啊。好，那接着大概有400年左右啊，神就没有再说话啊，没有透过先知对他们说什么话。那这段时间称为两约之间，就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这段时间啊。那接着主耶稣就来了啊，那就进到教会时代。好，那如果跟中国的历史相对啊，差不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时候差不多是中国的夏朝啊，那接下来就是夏商周啊，然后西汉、东汉啊，所以这个是很早，中国很早的时候啊，相当于啊，好，所以那个从亚当被造一直到基督啊，这段时间叫旧约时代，之后呢就是进到新约时代啊。好，那旧约很长这段时间，那圣经里面就讲很多的这个历史啊，很多的故事。那这些历史、这些故事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要解释，为了让人啊明白新约里面的许多的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用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啊。好，那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受洗啊，对不对？要受洗。那受洗的话，那在旧约里面就有两个故事来比喻这个受洗，一个就是洪水啊，一个是出埃及他们过红海。好，那这两个故事呢，可以让我们比较明白什么叫做受洗啊。啊，那时候挪亚啊，神那时候要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因为那个世界的人做恶事啊，没有一个义人啊，所以神就要用洪水毁灭这整个世界。但是呢，挪亚一家啊，神就是很眷顾他们。那时候神就吩咐挪亚造一只方舟啊，造一只方舟，所以他大概花了120年啊。跟一家啊，跟三个儿子啊，他们就造了这个方舟啊。造了方舟之后啊，神就说让这些动物啊，这个就是每一种都有一对或者七对啊，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去啊。好，所以那动物就很乖啊，这一对一对就这样进去了啊。神叫他进去，他们就进去了啊。好，进去之后，后来就大洪水就来了。好，那这大洪水来啊，这个全世界人都淹死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啊。在这个方舟的里面啊，好，那这个方舟就有很深的意义了。什么？这个方舟代表什么呢？啊，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个故事？哈，神用大洪水，哈，神这个淹没了这个世界呢？原来这个方舟啊，它就代表什么？它就代表基督，好，它象征基督。那今天我们要躲过这个洪水啊，这个洪水是象征什么？象征死亡跟神的审判，好，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就是这个洪水。那我们现在要躲过这个审判。躲过这个死亡的话，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就是要躲在这个方舟的里面，就是要躲在基督的里面啊，躲在基督里面。好，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信耶稣，神就把我们放在这个基督的里面啊。 好，那这个大洪水啊，方舟从这个大洪水经过啊，就相当于什么？今天我们的受洗或者受浸啊，受洗或者受浸。那等到这个方舟后来呢，这个大洪水退了，方舟就停在右边，你看到那个停在一个山顶上啊，停在这个山顶上。然后挪亚一家八口就出来，这边少画了一个人啊，这边只画七个，应该是八个人啊，八个人啊就出来，他们就献祭啊，神就啊在天空就出现一道彩虹啊，就跟他们立约啊，说以后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啊。好，那这里呢就有这个意思了哈，这个方舟啊经过洪水啊，经过洪水之后最后它停在山上啊，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啊，就相当于基督啊他经过死亡之后，那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啊，基督就是方舟所代表的，洪水就是死亡啊，然后呢停在山上就是表示复活啊。好，那今天我们呢，我们今天受洗啊，今天我们受浸啊之后呢，就相当于我们受浸然后得救啊，得救，这个就是方舟啊经过洪水最后停在山上这里所代表的含义。我们得救呢就是脱离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啊。好，所以在新约啊有一个使徒叫彼得，他就说啊，这个借着这个受浸啊，我们就等于脱离了啊这个世界的这个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让我们能够得救啊。好，那就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过红海，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啊过了400年啊。那左边这个图是法老，就是埃及的王啊，埃及王啊。好，那他们在埃及过什么呢？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不是，那时候在埃及做苦工啊，做苦工。刚开始日子还不错，后来啊日子越来越苦，那埃及这个法老就来这个虐待他们啊，叫他们做苦工。好，那神呢？神就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啊。那这埃及是什么意思？埃及就是象征这个世界啊，那象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被魔鬼用来霸占人的心，让人的心呢远离神的一个系统啊。就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啊，这个什么很这个五光十色，很多这个多彩多姿的东西哈，哇，潮流啦什么等等哈，还有这些吸引人的东西，这个叫做世界
娱乐，
娱乐等等。当神也是让我们有娱乐，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有一些东西啊霸占人的心，比方你的事业啊，你的娱乐或者你的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爱好或怎么样，就是一直抓住你的心，让你不能够来爱神的，那个就叫做世界。所以每一个人的世界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总而言之，在旧约里面呢，圣经是用埃及来象征这个世界啊。那这埃及呢，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把他们就是捆绑住了，让他们在那边做苦工啊，做苦工。那这个法老，埃及王法老呢，就是象征魔鬼啊，就是魔鬼。好，那他们在这边做苦工，做的很辛苦啊，哈、啊，跟神祷告，所以神就差派摩西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他们去哪里呢？带他们去到迦南美地，哈，迦南美地，哇，那边的葡萄哇这么大，哈，两个人扛才扛得起来，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哈，迦南美地就是象征基督自己了，啊，好，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世界被拯救，要进到基督的里面，好，那但是要从这个埃及出来进到迦南美地啊，中间要经过一个地方，哈，叫做红海。啊，那这红海把这个埃及跟迦南美地就隔开来了啊。那所以呢，后来神就带领他们要过红海啊，就起了这个大东风啊，让这个红海从中间分开来啊。分开来之后，以色列人就下去了，哇，很平安的走到对面去了啊。啊，到对面去的时候，那个埃及那个法老啊，后来想想不对，我怎么可以放他们走呢？啊，后来就派兵啊来追。那这个过红海就相当于我们受浸啊。那埃及法老就派这个追兵啊来追这个以色列人啊，准备要把他们再抓回去。结果他们看到那个红海分开啊，他们就跟着要下去，然后哦，以色列人过去，那我们也可以跟着过去。结果没想到他们下红海之后啊，神就让那个红海又合起来，所以他们都被淹没在红海的里面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啊，这个是埃及的兵啊被淹没在红海当中啊。好，那我说这个过红海相当于受浸了，我们好像从这个海里面走过去啊，我们就是浸在水里面，好像我们从这个红海啊走过去一样。走过去之后有什么结果啊？走过去之后就是说 当以色列人一过红海啊，埃及法老对他们就失去了权势。他以前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候，这个法老要他们怎么样，他们只好怎么样，等于是被他奴役的。好，虽然你这个心里面很这个想要信主啦什么等等，但是你还是身不由己，因为你在埃及啊。但是你现在一旦过了红海之后，你就脱离他的管辖了。现在你再也管不到我了，因为我现在不太属于你了啊。以前我在你的这个辖区里面，你对我这个为所欲为，这个我没办法。但是现在我已经脱离你的辖区了，我现在已经属于耶稣了啊。所以受浸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已经宣告，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再属于魔鬼，我是属于耶稣的了。好，所以埃及法老对我们就失去了权势，埃及法老对这个以色列人他失去了权势，然后魔鬼对我们也失去了权势。所以当我们受浸的时候呢，我们是向世人向天使向魔鬼宣告说，从今以后呢我要跟随基督，不再回头了。过了红海就不再回头了。以前在那边啊，人家说哎，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啊。可是还没有受洗啊，还没有受洗你就觉得说，人家就不觉得你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但是你现在一旦我宣告我是基督徒了，你就已经说我宣告我不再回头了。这是受浸的时候的意义，我们宣告了跟他结婚了。那受浸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第一个，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成为了正式的门徒，他会帮助你呢，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过一个荣耀神、有永恒价值的新生活。第二个，耶稣基督会成为你的牧人，他会引导你、保护你、负你一生的责任。对，因为你现在正式注册了，所以他就要负责保护你、引导你。然后呢，你会成为天父的孩子，你会更多经历到神的爱，你不再孤单彷徨，却要充满天上来的喜乐跟平安。然后呢，圣灵会更加丰富的充满你，让你经历到神的真实。主耶稣说了，他说凡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不会在我的天父跟众使者的面前承认他，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借着受洗承认耶稣，主耶稣会更多的用他的圣灵来充满你。最后呢，就是魔鬼在你身上呢就失去主权了，因为你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了。OK， 所以这个就是受浸的意义。所以恭喜这个宜芳跟宜君还有子瑜三位今天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天上的天使都在，所有的天使都在歌唱庆祝欢欣。
对，阿门。